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八章夜生。修一的鼾声很快就停止了，信吾却难以沉眠。信吾想到，难道宝子打鼾的毛病也遗传给儿子了吗？不是的，或许是今晚饮酒过量了吧。最近信吾也没听见妻子的鼾声，寒冷的日子包子依然酣然入睡。信吾夜里睡眠不足，翌日记忆力更坏，就心烦意乱，有时陷入感伤的深渊之中。或许信吾刚才就是在伤感中听见修一呼唤橘子的声音，或许修一不仅是因为舌头不听使唤，而且是借着酒疯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羞愧，通过含糊不清的话感受到修一的爱和悲伤，只不过是信吾感受到自己对修一的期望罢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呼唤声使信吾原谅了修一，而且觉得橘子也原谅了修一。信吾因而理解了所谓骨肉的利己主义。信吾对待儿媳橘子十分温存，归根结底仍然存在着偏袒亲生儿子的成分。修一是丑恶的，他在东京情妇那里喝醉了回来，几乎倒在自家的门前。假如信吾出去开门，皱起眉头，修一也可能会醒过来吧。幸亏是橘子开门，修一才能抓住橘子的肩膀走进屋里来。橘子是修一的受害者，同时也是修一的赦免者。二十岁刚出头的橘子同修一过夫妻生活，要坚持到信吾和宝子这把年纪，不知得重复宽恕丈夫多少次。橘子能无止境地宽恕他吗？话又说回来，夫妻本来就像一块可怕的沼泽地，可以不断地吸收彼此的丑行。不久的将来，娟子对修一的爱和信吾对橘子的爱等，都会被修一和橘子夫妇的这块沼泽地吸收得不留痕迹吗？信吾觉得战后的法律将家庭以父子为单位改为以夫妻为单位，这是颇有道理的。
就是说是夫妇的沼泽地，
信吾自语了一句，
让修一另立门户吧。
也许是年龄的关系，竟落下这样的毛病，心中所想的事儿不由得变成自语了。是夫妇的沼泽地，信吾这句话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，夫妇俩单独生活必须相互容忍对方的丑行，使沼泽地深陷下去。所谓妻子的自觉，就是从面对丈夫的丑恶行为开始的吧。信吾眉毛发痒，用手揉了揉。春天已经来临，半夜醒来也不会像冬天那样令人厌烦了。被修一的声音搅扰之前，信吾早已从梦中惊醒了，当时还把梦境记得一清二楚，可是被修一搅扰之后，那梦境几乎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或许是自己心脏的悸动把梦的记忆都驱散了，留在记忆里的就剩下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堕胎的事儿，以及于是某某子成了永恒的圣女这句话了。信吾在读物语，这句话是那部物语的结束语。信吾朗读起物语来，同时物语的情节也像戏剧和电影那样在梦中展现出来。信吾没有在梦中登场，是完全站在观众的立场上。十四五岁就堕胎，还是所谓的圣女，太奇怪了。而且这是一部长篇物语，信吾在梦中读了一部物语名作，是描写少男少女纯真爱情。读毕，醒来时还留下了几分感伤。故事是少女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身孕，也没想到要堕胎，只是一往情深的恋慕着被迫分离了的少年。这一点是不自然的，也是不纯洁的。忘却了的梦，日后也无法重温。阅读这部物语的感情也是一场梦。梦中的少女理应有个名字，自己也理应见过她的脸，可是现在只有少女的身材，准确地说 是矮小的身材，还留下朦胧的记忆，好像是身穿和服。幸吾以为梦见的少女就是宝子那位美貌的姐姐的字影，但好像又不是。梦的来源只不过是昨日晚报的一条消息，这条消息冠以这样的大标题：少女产下孪生儿，青森奇闻。内容是，据青森县的公共卫生处调查，县内根据优生保护法进行人工流产者，其中15岁的5人，14岁的3人，13岁的1人，处于16岁至18岁的高中生年龄的有400人，其中高中生占 20%。 此外，初中生怀孕的红前市1人，青森市1人，南京青郡4人，北京青郡1人。还了解到，由于缺乏性知识，虽经专科医生治疗，死亡者仍然占 0.2%， 造成重病者占 2.5%， 招致如此可怕的结果。至于偷偷让指定医生以外的人处理已致死亡的生命，更是令人寒心。分娩实例也列举了4例。北京青郡一个14岁初中2年级的学生，去年2月突然阵痛，觉得要分娩，就产下孪生子，母子平安。年幼的母亲在初中2年级走读，父母都不知道女儿怀孕的事。青森市17岁的高中2年级学生和同班同学私定终身，去年夏天怀了孕，双方父母认为他们还是少男少女，就让做了人工流产。可是那个少男却说，我们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最近要结婚。这则新闻报道使幸吾受到了刺激，成眠后就做了少女堕胎的梦。然而幸吾的梦并没有把少男少女的那些事看作是丑是坏，而是作为纯真的爱情故事看作是永恒的圣女。他入睡之前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件事儿。幸吾受到的刺激在梦中变得非常之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也许幸吾在梦中拯救了堕胎的少女，也拯救了自己。总之，梦境表现了善意。幸吾反思，难道自己的善良在梦中觉醒了吗？难道在衰老之中摇晃的对青春的依恋，使自己梦见了少男少女的纯真爱情吗？他沉醉在感伤之中，或许是因为这梦后的感伤，幸吾才带着善意去倾听修一那呻吟般的呼唤声，感受到爱和悲哀吧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